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路透社报道，美国3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增幅低于预期，但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今天美国劳工部统计局表示，2月份的最终的生产者价格 PPI 向下修正为 0.5%，3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上涨 0.5%。 那么为什么说低于预期呢？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的是3月份的 PPI 上涨幅度是 1.1%， 那么这个实际只有 0.5%， 这个不仅仅是低于预期，而且是大幅低于预期，只有一半不到。路透社引述著名经济学家卢普基的观点称，唯一的好消息是考虑到3月份伊朗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完整的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没有预期的那么糟糕，但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高于正常水平，这将进一步推高消费者已经感受到的通胀的压力。所以通过这个报道，网友们大体能够感受到市场投资者对今天这个数据的感受。美国股市的反应至少是没有负面的影响。 LT 对这个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金融市场普遍压住今年美联储不会降息，这与战争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今年两次降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的数据体现，无论是通胀数据还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还不至于让多数交易员呢去考虑美联储会加息，目前有这种担忧。但是从通胀相关的数据来看呢，比预期的要稍好，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资本市场的形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判断。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战争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全球需求疲软，威胁北京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3月份的贸易数据，以美元计价，中国3月份出口增长 2.5%， 这是同比增长。那么增长速度与1至2月份的 22% 的增幅呢相比明显放缓。3月份的进口额增长了 28%， 高于前两个月 20% 的增幅，也是自2021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这使得中国3月的贸易顺差为510亿美元，低于一年前的103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持续萎缩，3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26%。 受伊朗战争的影响，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也出现了下降。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IO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华尔街日报本能的反应，就中国的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世界的需求疲软。你看从他这个判断呢，网友们能够感受到，就西方的财经舆论呢，他对中国经济的理解还是比较中性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甚至于中国国内的财经舆论反射弧也不一样，所以他还是比较单纯的理解，中国既然是世界产品出口大国，中国出口多是因为世界需求旺，中国出口减缓那就是因为世界需求的减少。 LT 认为这个你不能说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错， LT 注意到的呢，就是就他的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与中国国内对这个出口下降的反应不一样，中国国内更多是聚焦为什么外贸出口啊会突然大幅度的减缓，对这种增长还在找自己的原因，而华尔街日报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中国。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究竟这个数据对中国经济而言它带来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呢？尽管中国的财经界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LT 认为呢，就这个数据它可能需要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增长引擎是压注在出口，那么3月份的出口数据可能给这种啊单腿走路或者是单一增长引擎的模式啊敲了一个警钟。当然习主席有他的大杀器，实在不行呢还有统计局。第二呢， LT 认为 从美国舆论包括中国舆论之前呢形成一种共振，就中国啊是伊朗战争最大的赢家，或者伊朗战争对中国影响不大，倒霉的啊是中东地区是西方。但是这个数据能够感受的就是中国经济受伊朗战争的影响啊是非常大的，而且几乎超出了中国舆论和美国舆论的之前的一些判断。当然 MT 也与网友分享过，美国的一些主流舆论，特别是自由派的舆论，他们制造中共总是赢出发点呢是希望制造一个川普总是输的舆论，那么中国官方舆论制造一个伊朗战争对中国没什么影响，或者中国是最大的赢家，那这个是中共他一贯的逻辑，中共总是赢。但这种数据呢不会影响中国国内中共总是赢的舆论氛围，可能对美国之前营造的中共总是赢的舆论呢可能会带来一点点冲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标题是尽管港口封锁，美国和伊朗本周可能恢复会谈。消息人士今天告诉路透社，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本周可能重返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恢复结束战争的谈判。此前周末的谈判破裂，导致华盛顿封锁了伊朗港口。尽管美国的封锁引发了德黑兰愤怒的言辞，但外交接触可能继续进行的迹象帮助稳定了石油市场。今天基准油价跌破100美元。一位参与谈判的消息人士周二表示，两国最早可能本周末重返会谈，并且已经向华盛顿和德黑兰提出了重新派遣代表团的提议。一位伊朗高级人士称，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日期，各代表团将周五至周日的时间留有余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周一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希望达成协议。他还补充说，他不会允许任何允许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的协议，也就是川普他要坚持这个底线。作为反制措施，美国军方已于周一开始封锁伊朗港口进出的船只交通，德黑兰方面则威胁要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军舰，并对海湾邻国进行港口报复。美国封锁的第二天还没有报道华盛顿方面采取直接行动来阻止航运，以强制执行封锁。那么这两天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华尔街上下都出现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周日美国与伊朗谈判破裂之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与伊朗双方有一点演戏，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是掀桌子式的谈判破裂。所以在第一时间，经济学人呢在周日他就报道，双方肯定很快会恢复谈判，因为双方啊都没有多大余地了。所以周一川普就证实了双方有第二次谈判。但是本周末双方会不会很快达成协议呢？ LT 认为也很难，但是双方似乎呢又很享受这样一种啊分分合合崩而不溃的谈判。所以从旁观者，特别是全球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可能要适应这种新常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加拿大卡尼在选举中获胜，政治倒戈后获得多数授权。根据初步结果，自由党在加拿大国会343个席次中占据了173席，超过半数。卡尼成功将其领导的自由党从少数政府推向多数政府，这不仅结束了加拿大自2019年以来长期的少数政府的僵局，更标志卡尼这位前央行总裁完成了从财政技术官僚到政治强人的转身。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探讨一个问题，就卡尼政府的这种更加强势对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LT 认为可能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呢，是由于获得国内的政治授权更充分，它会让卡尼在与川普谈判的时候更为强硬，因为他减少了反对党的一些牵制。所以这方面呢对美国加拿大的关系而言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强化对立，而不是一种缓和。第二， LT 认为呢卡尼会进一步的推动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民粹主义民主主义，但是 这也是卡尼啊断尾求生，重塑加拿大的经济结构、对外关系，他正在做的一种努力。你不能用脱钩来描述，但是的确加拿大也在推行一种去风险。第三个影响可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加深美国与加拿大的分歧，因为卡尼本身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气候行动倡导者，那么这与川普的一些基础观点呢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就不仅仅会是一种经济上的矛盾、经济政策上的矛盾，就意识形态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对抗性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卡尼以及卡尼的政府，他获得了更稳固的民意的支持，他有助于提高卡尼政府的执政的效率。当然这种效率提高会给加拿大带来什么，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因为他提出一个很多自媒体在讨论的问题，而主流媒体还没有触及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川习会啊下个月能不能举行。因为四月初之前的计划川普推迟一个月，理由呢是仗没打完，那么现在推到5月14号。那么南华早报他的这个报道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未必搞得成，这个啊从目前来看呢有变数，所以他这个报道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因为中共经常把南华早报当作一种啊放风试探国际舆论的一个渠道，包括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的时候，南华早报几乎扮演了一个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传声筒，就新华社也弄不到南华早报的独家消息。所以他这次提出来说川习会可能生变，这个还是震惊了国际舆论的。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怎么说的。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海上封锁后，对即将举行的川习会会产生连锁反应。他这个所谓连锁反应呢，就是这个川习会啊，川普访华呀，可能不会按预定日程发生了。他的理由呢，或者他解释的这种变化或者风险的原因呢，第一呢，他说双封锁会带来极端后果。他所谓的双封锁呢，说伊朗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也来封锁，所以你这个双封锁啊，会切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的咽喉。这是他讲第一个原因可能会带来生变呢，川习会第一个原因。第二呢，说你这种双封锁啊，中国被针对了，或者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的理由呢，说去年波斯湾国家供应了中国 42% 的原油进口，就中国的石油进口 42% 要依靠波斯湾国家。第二个方面呢，中国的液化天然气的进口 28% 是从卡塔尔进口的，也必须走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个双封锁呀，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第三个原因呢，说你目前美国执行这种封锁，让中共陷于啊政治两难。他说之前为了川习会也好，为了中共的自身利益也好，中共对伊朗战争的表态一直是战略模糊，他希望停战，但是呢也不敢公开去声援伊朗，他是一种战略模糊的状态。但是呢，你这一次双封锁，美军一封锁加入，拦截了中国的货船邮轮，或者甚至美军攻击了中国的货船和邮轮，那北京这种战略模糊假中立啊就演不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影响的川习会。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MT 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美国这次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让中共坐不住，中共的反应是超出舆论的一些预期的。昨天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发表了评论，甚至是一种啊军事威胁性的评论，这个国际舆论低估了，因为总觉得中共啊胆子小，习主席胆子小，或者中共在伊朗战争当中他的利益关系太复杂。就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意识到，就中共在海湾国家的投资，就伊朗现在啊袭击的一些海湾国家投资远远大过中共在伊朗的投资，所以这个账利益相关各方啊，中共都有利益在里边。但为什么美军一封锁中共就坐不住呢？就他想扮演的这种啊战略平衡、战略模糊这个戏演不下去了。我们来看看董军是怎么说的。董军表示，我们的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进出，我们与伊朗签有贸易与能源协议， 我们将尊重并履行这些协议，并希望其他人不要干涉我们的事务。董军称，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我们是开放的。那么董军的这些话，网友们有什么感受呢？ MT 感觉这个就还是有点像祥林嫂那样的，哎呀，你们不能打呀，我们正常航行啊，我们跟伊朗啊有协议啊，你有协议，你之前的一个多月你怎么不自由航行呢？那么之前美国封锁之前，谁阻止了中国的邮轮货船的航行呢？哎，你那个时候董军怎么不出来讲，美国的一来封锁你就出来讲呢？所以本身董军的这个言论呢，还是有一点不得不说，但是呢他又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国防部长出来说这个事，你有本事就说我中国军舰去护航，哎，谁敢拦截我中国货船，我要跟你拼了。这个他又不敢，他只是强调我们有权通行。你有权通行，你过去一个多月你怎么不通行呢？所以 LT 认为，董军尽管是以军人的身份、国防部长的身份来对双封锁进行评论，但是他更像是一个什么政论节目的名嘴的言论。他在这种声明里面丝毫没有带出这种军事上的对抗和军事上的威胁，他只能是表达一种中共真的是有点不满，但是呢又无可奈何。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呢是，哎，中共这么不满，派国防部长出来说，美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那么根据13号14号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执行封锁的实际来看呢，美军的表现还是很值得玩味的。今天也有一些美国媒体嘲笑美军的这种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那么美军正式的回应董军的这个说法呢，美国国防部强调，封锁是为了阻止伊朗资助恐怖主义以及对伊朗非法布雷要进行清理，就是为了你们好，我封锁啊，这个水雷不清楚，你们航行那么炸了该你们倒霉啊，别人又不来清理。所以你看美军他讲这两句话，就第一，你现在跟伊朗做生意给伊朗钱，那是资助恐怖主义啊，所以这个我拦截啊是合理的正义的。第二呢，这个拦截也是不得已拦截的，因为有水雷啊，所以这算是呢让董军碰了一个软钉子。那么今天美军在执行封锁涉及到与中国相关的船只，它是如何执法的呢？这个成为今天国际舆论的围观呢最具戏剧性的场面。今天有两艘与中国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如何应对这两艘与中国相关的船只呢？我们先看第一艘，第一艘是复兴号，就富裕的富，星空的星，复兴号。这个邮轮今天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是否拦截这个邮轮呢？没有拦截，而且这个船呢是上了美国的黑名单的，它在过去几年一直偷偷的帮伊朗运输石油。诶，那么这个黑名单上的邮轮美军一直在找的，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穿过美军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为什么没有拦截呢？那你等于是宣告中国的船碰不得，不能碰，美军也没做解释。但是美国的媒体做的解释呢是比较清晰的，就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封锁你从伊朗港口进出的船，我这个是要封锁的。而这个复兴号呢，它是从阿联酋港口啊出发的，运载的货物呢也是从阿联酋哈姆里亚港装载的甲醇，那么这个呢就不符合美军扣押的条件，就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扣押条件。那么至于黑名单，美军为什么不扣留这艘船呢？它第一，它没有运油，没有运伊朗的油；第二呢，在这个特殊时期，它也避免与中共升级这种冲突或者公开的明显的对抗，所以这个他放行了。但这个放行过程当中呢又一波几折，为什么全球围观这艘船呢？就这个复兴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的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莫名其妙的他又折返挑头又开进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举动为什么会出现？是不是美军威胁了这个复兴号？那么目前呢中国方面没有解释，美军呢也没解释，美国媒体的猜测呢可能是这个复兴号受到信号的干扰，把他们误导到折返。还有美国媒体评论呢是他们可能遇到水雷了，要折返，要绕过这个水雷的区域。当然也有美国媒体呢认为呢这个复兴号他这样乱七八糟这样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画圈他可能也是在测试美军封锁的航线，然后提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就这种可能性。 但不管如何，全世界眼睁睁的看到美国放行了黑名单上的这艘中国船，但是他也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这个船没有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第二艘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今天另外一艘中国的船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就碰了美国的这个红线了。它是从伊朗的港口出发，但是为什么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不拦截呢？你第一艘你可以说它是阿联酋过来的，那么这艘明晃晃的从伊朗港口出来的为什么不拦截呢？美军他也没解释。那么美国媒体的解释呢，说第二艘船呢、它是个空船，就它从伊朗港口出来呢是个空的，没有运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违反美军说去给伊朗送钱支持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即使是从伊朗港口出来的船美军也没有拦截。那么这艘船呢，它的目的地呢是开到伊拉克，美军也跟踪了解了这艘船的航行目标以及它航行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呢就这艘船与美军之间也有过对话。那么这两艘船它给美国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决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如何解读美军放行了中共的这个两艘船。 LT 认为这还是体现了中美之间呢、他们的一种互相的试探，底线的试探。这当然中共是主动来测试美军的底线，而美国方面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克制或者比较缓和的，而中共的这种测试派这两艘船，他也刻意避免了在美军的红线上去碰撞美国的红线。你比如说他并没有从伊朗去运载货物，所以这两艘船更多的呢是舆论在评论美军这种封锁呀，可能还是有一定弹性的，不是像川普说的违规了我就炸，像对待委内瑞拉的贩毒船那样的，说明这个还是有空间，还是可以谈。那么现在就弄不清这究竟是对中国方面的船开小灶，还是对所有国家的船都是有这种弹性。所以这两艘中国船呢，今天成为伊朗战争的焦点性的因素。第四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是今天华尔街日报他通过对美军内部信息的了解，对第二艘中国的这个船，就代号 MKA 的这个船的一些怪异的举动进行了报道。华尔街日报最后分析来分析去也是一头雾水，就不知道为什么这艘中国船又给自己加了很多戏。他报道是这么描述的，第二艘中国邮轮 MKA 它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它发射了虚假的 AIS 就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就他自己发出这种信号，他声明呢他是从沙特开来的船，也就是说他符合美军的这种拦截的规定，我不是从伊朗港口进出的，我是从沙特开来的。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进一步描述说，美军是24小时盯着伊朗的能源出口基地哈尔克岛，一分钟一秒都不会漏过的。那么中国这个船明明是从哈尔克岛开出来的，他明知道美军会监控，他为什么他又从哈尔克岛开出来之后他对外发布信息说他是从沙特开出来的，这个能骗美国吗？或者中国这个船主他以为他能够骗得了美国吗？那么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为什么要造这种假呢？所以华尔街日报他分析来分析去，他不知道中国这个船为什么可以自己加戏，增添这么一个表演的细节。今天彭博社分析这个现象，他们也不知道为啥要演这个戏。 LT 想来想去能够想到的原因呢，是这个是不是执行中共的命令，就中共在测试美国的封锁，包括第一艘船折返，就这些怪异的举动你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LT 认为可能从中共给这些船下的指令，莫名其妙的指令，从董军那些文艺兵呢在幕后指挥，这个可能还说得过去。否则的话，从这些身经百战的这些货船呢、这些船主这些船长不应该去做这么低级的这种表演。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来看，在美国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中共是表现出来极度的焦虑、恐慌和烦躁，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很好的策略来应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今天这两艘船中方的表现以及美军的表现，更像是一种外交的试探，双方互相的试探。所以这也让舆论感受到中美 终于在伊朗战争正面接触了。这对于围观伊朗战争啊，可能是一个转折，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插曲。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或者是经济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恒大创始人承认欺诈罪名导致公司倒闭。那么新华社呢也全文刊发了这个对许家印的审判。彭博社报道当中呢，主要是透露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许家印在今天深圳法院的审判当中，他承认了所有的官方指控的罪名，就全部认罪，说什么认什么，这是他报道的一个信息。第二呢，说中国新华社报道当中指出，许家印的犯罪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受贿、挪用公款、欺诈性发行证券的罪行。那么彭博社认为呢，这都是顶格的罪行，所以他的刑期是直奔死缓或者是死刑。这个新华社这个舆论已经造出去了。第三呢，他描述这次审判标志恒大事件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他给国际债券的投资者和中国的一些银行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会在这次审判当中一笔勾销，就没人认账了。就许家印判刑之后，你们那些国际债券呢，投资损失的人和银行的那些损失就一笔勾销了，一刀两断了。那么许家印的审判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包括中国官方也极端重视，这么大阵仗的来宣传这件事，它折射出来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或者是一个企业家犯了什么罪，它几乎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它在做一种啊了结，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很大的。 LT 想与网友分享六个方面的观点，来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一些全面的复盘和理解。第一，为什么说对恒大对许家印的审判是对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阶段性的了结，是因为许家印和恒大它几乎是一个时期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发展轨迹的一个代表。就中国房地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房地产发展模式发展轨迹当中，它最大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最大的特征是各级党委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房地产业。这个任志强他经常讲，中共才是中国房地产业的最大的股东，最大的受益者。他说每卖100块钱的房地产，政府要拿走70块钱，就从土地的拍卖到各种啊规费收缴，就卖100块钱，70块钱属于政府的，另外30块钱开发商和一些啊房地产的上下游企业来分。所以恒大从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到破产，中共想把叙事方式呢把它缩小到许家印一个人的事，这个显然是违背事实的。我们回顾恒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时间节点，第一呢是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恒大几乎要破产。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死里逃生呢？它就体现了中共在房地产行业里边的一些啊很微妙的角色。除了任志强讲的中共从政策上拿了大头以外，就中共的各级官员是深刻的植入了这个房地产发展的。08年金融危机以后，恒大死里逃生的关键原因或者唯一的原因是温家宝的加持，就当时让香港新世界注入巨资救活了恒大。那么不是白救活的，在新世界出钱救恒大的时候，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也进入了恒大作为恒大的董事，这个是有代价的。所以你看在他的第一个关键的时期是有中共高层的加持的。那么恒大在他发展史上第二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呢，是2013年到2015年的疯狂模式。在这个阶段，恒大许家印他不再是依赖温家宝的那种力量，不再是依靠香港新世界，而是与中国的国有银行金融体系进行大合作。相信网友们都知道，2013年至15年是习近平最豪迈的第一个任期，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出现了中国史上最荒唐的执政方式，一方面对全世界大傻逼，第二方面就中国的这些啊与官方勾结密切、官方背景深厚的企业，他们突然急速膨胀，包括恒大、海航、万达、安邦，就这些企业一夜之间呢，他们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企业，他 他们买遍全世界。所以恒大突然怎么成为中国最大的房产开发商，他不是在胡温时期，胡温救了他的命，但他真正的膨胀是在习近平时期。所以这是了解理解恒大事件呢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习近平帮了恒大的疯狂，助推了恒大的野蛮发展，为什么又死在习近平手上呢？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恒大的这个发展史，他的破产史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他的宣判也是中共希望了结一个时代。他的崩塌不是他经营呢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他就是2017年习近平突然对房地产急刹车，19大提出住房不炒，那么让许家印完全依赖银行贷款超前发展过度发展的这种企业资金链突然断裂，整个企业的运行突然被拉闸，所以让他疯狂的是习近平，最后要他死的也是习近平。所以你对今天的这个审判，你假如回避这些背景的话，你就很容易啊被中共引导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那个剧本上去。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舆论今天特别关注许家印的审判的原因，就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中共说的那么简单。许家印一个草根，他怎么能够骗中国银行几千亿的贷款？所以恒大许家印发展中这两个关键的节点，他基本上刻画了许家印的归属恒大的未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的高层在恒大的兴起和灭亡当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有没有证据？ LT 介绍两个方面信息。第一，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在恒大扮演什么角色？纽约时报曾经揭露，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活跃于房地产、能源、环保产业，有许多项调查显示，温家宏通过其控制的投资公司，比如海南汉氏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恒大集团的股份。在恒大集团股权结构中，温家宏曾担任过恒大的董事和旗下公司持有关键的股权。当然，《纽约时报》这个爆料来自中共的内部的卫料，来自政治斗争的一种借刀杀人，但是他毕竟他得到了这些来自中共内部的证据。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在恒大疯狂发展的阶段，也就习近平任期的第一个阶段，有哪些中国高官卷入恒大的野蛮发展？因为中共没有公开的信息，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我们只能从中共公开的信息来了解中共的高层究竟涉入多深。第一个，中纪委公布的，就原中国银行行长刘连科，他在恒大扩张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曾经一次性的批准给恒大境外贷款200亿人民币，就相当于200亿人民币的境外的贷款，他给了许家印。那么中共后来调查认为这个是权钱交易。第二呢，就是前中国司法部长、辽宁省的省长唐一军向恒大输送过超过1000亿的资金，这个主要是通过盛京银行和辽宁的一些房地产项目。所以中共在处理这些官员的时候，他们认定是与恒大的这些非法活动，但在审判许家印的时候，中共就不愿意去正面的面对中共的势力、中共的高官在恒大违法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么今天的审判责任完全在许家印了。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舆论有很大争议呢？因为这些事实啊，中共卷入恒大的违法经营事实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我们来解剖一下这个盛京银行，这个真是倒霉透了。这个沈阳市的城市银行盛京银行，它成了中国权贵的提款机，而且非常奇葩、非常离奇的呢是，就中共哪个山头都来薅这个盛京银行的羊毛，谁都不放过盛京银行，这个还是很奇怪。按中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至少有三波势力把盛京银行啊作为这个提款机。盛京银行钱从哪来的呢？都是从辽宁的这些储户存款来的。第一波是20年前的木马大案当中啊，就沈阳的市长、副市长的贪腐当中，就出现了所谓的辽宁帮把盛京银行作为他们的提款机，造成巨大亏损，亏损以后一笔勾销。那么当时涉及的一些官员，包括前辽宁省委书记陈正高，包括前沈阳的市长、副市长，所谓的木马大案的一些人，涉及的金额呢有50亿元人民币。你看20年前有5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些资金都没有追回。你看这个事儿完了，成为中国的腐败大案。哎，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而人家又去对盛京银行下手。那么王岐山对盛京银行下手，主要是通过他关押了盛京银行的董事长，中纪委亲自来办盛京银行的腐败案。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岐山安排海航进入了盛京银行。那么海航进入盛京银行之后，从盛京银行捞了多少钱呢？36.6亿元。你看之前所谓的辽宁帮啊，那些省委书记什么省长弄了50亿，这次海航来了又打劫了36亿6千万。那么海航垮了，或者海航后来呢又去到别的地方发财去了，那么就出现了第三波，恒大又来了。就海航走了，恒大又来了。恒大在2016年接手盛京银行，那么他接手之后，在辽宁当时的省长一批官员的这个协助和掩护下，他从盛京银行又掏空了1000亿元人民币。所以从盛京银行这个案例，你能看出中共啊各级官员呢是多么的疯狂，多么的贪婪，而中共这个体系对盛京银行没有任何保护监督的能力。就恒大和许家印这个案件来看，盛京银行的这个掠夺居然还成不了中共指控的主要内容。你看中共在指控许家印的这个事上，他也是抓小放大，真正今天的这种犯罪他反而一笔带过忽略。所以这也能够让我们看出啊，对于恒大许家印的这种审判，中共还是在做外科手术式的选择性。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从这个角度，从盛京银行这个角度，你再来看今天对许家印的审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中共对许家印的审判，它实际上是通过审判做了结，彻底掩盖中共高层在恒大牟利的这些黑暗历史，也一笔勾销了。所以 MT 认为，今天对恒大这个审判，对许家印的审判，它更像是一种掩盖真相，甚至封存真相，就让许家印与中共高层与中共的一些势力的合作犯罪进行切割，进行掩埋。它本质上是洗白了中共这些高层，这些利益获得者的他们的分赃。如果许家印最后被处死或者是无期徒刑，这些人呢都会敲锣打鼓。而且对许家印的清算过程当中又伴随新的腐败。你比如说对安邦的审判，安邦的资产后来到哪儿去了？除了一部分国有企业接管，他的一些合作的项目，一些海外的项目又落入了中共目前当权者的这个手中。包括肖建华、明天系，包括海航，他们的一些在全球庞大的投资，最后的利益的归宿又进入了黑箱。包括曾经与网友分享过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就周永康的妹妹啊，在加拿大控制一个庞大的石油体系，之前是与中石油合作，但是这套体系呢，它本身有很大的资产，它控制了一些加拿大的一些石油资源。那么这套资源现在落入谁的手中？加拿大媒体高度怀疑落入了目前当权者的一些利益代表人手中。黑吃黑，就这种啊审判本质它是一种黑吃黑，因为你掩盖太多内容了，你只对特定的内容进行审判，这就让舆论呢不得不产生更大的质疑和怀疑。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于许家印的审判，不仅是掩盖封存了中共不堪的一些真相，实际上也封存了恒大欺骗性经营当中数以万计的民间受害者。这个可能是今天这个成审判之后啊留下最沉重的。今天对一些海外的投资者一笔勾销，对一些银行的债务一笔勾销，但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的房奴，中国这些小供应商给恒大呀供应材料搞装修，给这些供应商带来的损害也被一笔勾销了，也被封存了，而且你还没地方去说理。所以这是啊今天审判在中国国内会带来的更大更现实的影响。但是这些受害者声音又发不出来，中国不允许啊你这些恒大的房奴，你这些被恒大欺骗的经营者，你去公开诉求。你比如说恒大对很多房地产的这个物业管理费一收收几十年，现在他物业公司也破产了，那未来要提供物业服务又得重新交钱。像这种损失不至于让受害者家破人亡，但是这些受害者你就吃哑巴亏，你就得忍了，你就得吞了。包括一些地方许家印的烂尾楼被政府啊卖来卖去找下家，那么与当初恒大与购房者签订的合同，建房的目标装修的档次就差异巨大，但是这个政府主导下 你也得认了。所以今天这个审判，他只是对许家印、恒大的历史清零，但是他对恒大给中国民众带来的伤害清不了零，甚至是这个审判标志这些伤害只能普通老百姓去忍了，你还不能有抱怨。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处置许家印、吴晓辉、海航这些模式都是一样的，它的基本逻辑呢是封存或者对中共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进行清零，同时呢对中共的责任，因为你有监管，政府监管下造成这么大的损害，这个责任也进行清零，对权贵的利益进行洗白。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中共还在美国与吴晓辉和邓小平家属打官司，就他们把海外一些资产呢、早就做了账外的安排，你抓是抓了吴晓辉了，但是他还有巨大的资产，他已经把他洗白了，那么中共要回非常难，人家邓家也不同意。同样像许家印也存在人家早就有序的在海外安排了一大批洗白的资金，所以这种审判既带不来正义，又纠正不了错误。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